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请我们翻到历代记上第十一章，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，见大卫说，我们原是你的骨肉，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，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。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说，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。大卫在希伯伦在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，他们就高大卫以色列的王，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。好，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的恩典再次召聚我们在这里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，听你自己的话，也得着你自己的医治。所以我们恭敬地等候在你面前。在今天早晨，我们知道有些话要对我们说，仇敌是何等的不甘心，但是我们能安息在你的里面，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是你的话，没有人能拦阻。所以我们仰望你今天早晨能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。但愿你的手指头显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众人都能做见证，说是神与我们同在，在最不可能的时候你做了一些可能的事。所以我们恭敬地等候在你面前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把荣耀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都知道说，大卫的一生呢可以分作三个阶段，而这三个阶段呢刚好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给我们分好的。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是给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的主是王的，是君王的话，那么是按照什么样的等次，是根据什么样的模式来做王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讲了大卫的儿子，然后下面讲了耶稣基督。那么所以很清楚的，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呢乃是大卫的家谱。那么讲到大卫的故事，讲到大卫的家谱，很自然的就分作三个十四代。那第一个十四代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条线，是成长的线，是生命的线。如果用英文来说的话，叫的 the sonship 或者儿子的名分。你记不记得保罗在他书信里面也常常用这个字，叫做儿子的名分。好了，那么儿子的名分，成长不是目的，长成才是目的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要长到一个什么地步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每一个在主里面成长的，他不止有一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，他的生活也是坐在宝座上的生活。所以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告诉我们说他是君王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第二个十四代你就看见有十四个王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这里面有所罗门，这里面有西西家，这里面有约西亚，他们都蒙神的恩典，他们应该可以有自己的宝座，但是没有，他们的宝座都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你读到中间的十四代，你只看见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。所以所罗门没有坐在自己的宝座上，所罗门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西西家呢也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约西亚呢也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做王的情景。所以中间的十四代给我们看见说有十四个王，那么这个是指着以色列一般的历史来说。所以如果你讲到从亚伯拉罕到基督，刚好是三个十四代。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，你看好了， 很清楚的，他刚开始是把生命给他们，然后呢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这个生命就渐渐成长了。那到了中间的十四代，你看见就长成了光景。现在呢，你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，每一个人都能彰显神的荣耀，明白吗？他们不只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父亲是谁，而且你不需要看见他父亲的荣耀，你在他的身上就看见他父亲的荣耀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蒙恩真的生命长大了，那到处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，人都看见基督的美丽，基督的尊荣，基督的谦卑，基督的忍耐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。所以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，马太福音第一章是先讲到sonship， 讲到儿子的名分，然后讲到君尊的位分，就是 kingship。 但是很可惜呢，我们知道大卫失败了，而且我们也常常失败。所以如果你要很准确的描写整个基督徒的生活，一面有成长，一面有长成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到底还是活在肉体里面，我们常常会软弱，我们常常会失败。有的时候我们失败就像大卫一样，但是我们知道等到你失败的时候，当然你就失去了救恩的喜乐。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那我们与神中间的交通呢就恢复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虽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但是最后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你看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恢复。所以今天如果以色列人虽然他失败了，虽然被掳了，如果神的话算话，如果神说你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的话，那么主耶稣一定要降生，因为只有主耶稣的宝座是到永远的。所以为着神与大卫所立的约，所以你看见除了主耶稣做人类的救主之外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。他降生在伯利恒，你就知道说大卫的宝座可以到永远的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整个讲的大卫的家谱。那么这个是一般的，可是呢刚刚好，因为我们说过这大卫呢，他的希伯来文呢，如果把每个字母的数字都把它加起来，那么刚好是什么？刚好是十四。所以你看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，意思就告诉我们是这是大卫的故事，大卫的故事，大卫的故事。那为什么是十四呢？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第十四号，十四天那天为我们钉十字架，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过逾越节的，所以十四在圣经里面很明显代表十字架。所以在大卫的特点是什么？一面是大卫大卫大卫，但也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。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你看有十字架的工作，他做王的时候十字架没有离开他，等到他恢复的时候，你看仍旧是十字架，仍旧十字架的工作 和雕刻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这个大卫的一生呢，你看见很清楚，大卫就是先卑微然后升后升高，先流浪先漂流然后达到荣耀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如果大卫是这样的一个王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也是这样的一个王，他是被弃绝的王，他到处漂流，就好像就一开始他就流亡到埃及去，因为有人要杀害他。所以很清楚的讲到我们的主怎样是王，就好像因为旧约已经有了一幅图画，那根据这幅图画，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主有一天是要达到宝座，但是他一定要经过十字架。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他的国度就像大卫的国度一样。那么等到大卫跟四百个人跟六百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说那个国度是隐藏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暗中神是高了大卫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但是全世界只知道说那个宝座是在基比亚， 那个宝座在哪里呢？那个宝座就是扫罗所在的地方。你看见扫罗，你就看见那个宝座，你就看见那个国度。所以对扫罗来讲，他的国度是显明的。但是大卫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的国度是隐藏的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400个人跟随他知道，只有600个人跟随他人知道，只有投奔的人知道他是王，他已经做了王了。所以也是一样，今天呢，只有在教会里面你才能知道基督是王，很清楚，世界根本不知道他是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主回来以前，神的国度天国已经来到，但是今天天国是隐藏的。什么时候大家知道他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呢？等到主回来的时候。所以请记得，等到大卫所有的弟兄来到他那里，然后呢高他作王的时候，那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说，大卫不只是犹大一家的王，大卫乃是以色列全家的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等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那么大家全世界都要看见，我们的主果然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。可是呢，今天他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是我们的王了，在我们这些400个人，在我们这个600个人和他到处流浪、到处漂流的人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只能够忍耐，今天不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，今天我们不是得掌声的时候。有一天等到圣灵把神的种子放在空中的时候，他们要发光，好像太阳的光一样，太阳如何他们也如何，太阳就指着我们的主说的，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。但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当然就发光像我们的主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只能够忍耐，因为你看见是从受膏一直到作王一段很长的日期，没有错。明明大卫、明明扫罗告诉他说你要作王，但大家都看不见，连他的敌人都看见了，明白吗？神要建立以色列的王位，要建立你的王位，这都没有错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大卫乃是基督的预表。今天我们明要读四福音，我们不大认识我们的主，但你只要看看那个图画，你看看我们昨天所读过的，你就知道说这些诗篇很清楚的就说出这个大卫心路的历程。那么感谢主，现在终于呢，大卫学完了一个阶段的功课，从受膏一直到做宝座，这里面有许许多功课要学。那么昨天我们最后特别读到诗篇27篇，读到27篇，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昂首高过所有的仇敌，可见他已经做王了。那为什么他还要等候呢？如果他是王，他不需要等候，他可以东征西讨，没有多久以后全以色列家都要归附他，但是没有，他没有用枪，没有用炮强迫他的弟兄来搞他，没有。他相信神的时候，他也知道说他那一次就投奔敌营是错的，他知道。但是错里面有对的时候，虽然好像失去了主的同在，但是许多时候主的同在好像又在他身上，是一种很矛盾的情形，没有人能知道情形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多多少少他是把很多人就绊倒了，也许他是清洁的，也许他是不得已的，也许他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那既然你离弃我，我没有地方去了，那我总要逃到一个谋生之地，我总要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叫我生存下去。所以千不得已万不得已去投奔敌营，是绝对不是大卫愿意的事，绝对不是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大卫是经过了，大卫知道整个的始末，明白吗？你从大卫所写的13篇，所写的22篇，你大概能够知道，等到他真的很得胜，你看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就给我们看见，的的确确那是大卫可以说一生最高的时候。 所以你看见是恩典把他带的高峰，是恩典能叫他尊贵到一个地步。神已经把他的仇敌放在他的手里，他居然能放回神的手里，不止一次两次。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对仇敌仁慈，就对自己残忍。如果你爱神爱到一个地步，你愿意对仇敌仁慈，你等于就把一把刀插在自己的身上，然后你慢慢就切地板切地板，你就发现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下你了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爱主会爱到这个地步吗？一个人属灵可以属灵到这个地步吗？真的属灵，真的作王，就像大卫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到大卫的故事的时候，没有疑问的，因着他投奔敌营，有的人还称赞他，你看见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来投奔他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是那个时候像军队一样，你看见很多人来到大卫面前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你不讨神的喜悦，如果你错了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投奔你呢？所以不要忘记，有的人是拥护大卫的。所以大卫能不能借助这拥护的人，像一个军队一样，他就把天下拿下来，他当然可以。但是大卫最尊贵的地方就是诗篇二十七篇，就在这个诗篇里面，当他写到诗篇写到最后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，不是壮胆出去得住他们，赢得他们，征服天下，不是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大卫认识他自己，明白吗？大卫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蒙恩典的高峰，他有许多的力量可以发挥的，明白吗？但在这个时候，他可以做，而他不做，这叫做等候。他宁可让神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等就等了五年，所以那段日子是非常失恋大卫的日子。你如果没有能力就算了，如果你从来没有主蒙主的恩典就算了，但是结果你发现你的弟兄弃绝你，那就你来讲有什么困难？你弃绝我，我可以找一半弟兄拥护我，我另外可以有个聚会，我另外可以有个讲台，我另外可以创一个局面。但大卫可以这样做，他没有这样做。所以你就看见大卫的生命的的确确是作王的生命。所以感谢主，终于这一天等到了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，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，就是历代志上第十一章。以色列众人就聚集到希伯伦，现在不是希伯伦人聚集到希伯伦，是以色列人众人就聚集到希伯伦，见大卫说，我们原是你的骨肉。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，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。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允你说，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于是以色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。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，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，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。七年过去了，他在希伯伦等了七年，应该两年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两年那个亚尼尔所扶持的傀儡王叫做以非波设，他终于死亡了，他终于下台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应该他就可以登上宝座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他投奔敌营，他多多少少对于以色列弟兄们投下了一些暗影。但这个时候，当大卫被污秽的时候，如果他不表白，大卫被污秽的他如果继续等候，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，这一天要等到的，那多么美丽的这一天，慢慢慢慢经过时间，神就会慢慢的显明，慢慢慢慢很多的真相会浮出来。大卫不需要为自己表白，所以所有肯等候的人，就是肯相信神为他表白的。但是人生苦短，不是吗？我们还能等多少年呢？所以你看见大卫已经 登上了宝座。他已经有很多人，有很多人来投奔他，甚至于像神的军队一样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好吧，现在看一下，就是第十二章，历代之上第十二章第二十节，大卫往洗格拉去的时候，有马拉西的人千夫长亚拿、约撒巴、耶铁、米迦勒、约撒巴、以利户、洗勒泰都来投奔他。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，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，且做军长。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，以致成了大军，如神的军一样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大卫是有人认识他的，有人同情他，有人投奔他，有人没有对他打问号，明白吗？所以每天都有人来投奔他，而且呢成为大军。圣灵说大军就是大军呢、啊，而且这个大军像神的军队一样。如果一个人他手握着神的军队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应该是无往不胜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如果他被误会，他可以打出一条路来的。但是没有，大卫没有这样做。虽然有人拥护他，有人欣赏他，最后他终于被高做了这个犹大的王。可是现在神不是当初应许他他要做以色列的君吗？当然他不可能是做一个家的君王，不可能。神如果这样应许他的话，神的应许又不会达到吗？如果神说话说了，他就相信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候的秘诀不是空等，等候的秘诀因为你有主的话。你要知道说，虽然现在我的弟兄误会我，不明白我，所以你看他们现在迟迟不肯来，但是我们叫时间在神的手里。所以这五年你看见大卫什么都不做，神就做了许多的事。慢慢慢慢的这五年，以色列的心慢慢就转过来了。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都聚集到希伯伦，然后他们长老也来了，也和他们立约，所以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，是全家的王啊，弟兄姊妹。下面说是照着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，如果神说这个话，大卫听见了，不要忘记，大卫当然记得，所以他知道有一天神要把他放在宝座上。没有想到经过五年以后，终于这一天被他等到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大卫一生非常荣耀的时候。那你怎么知道大卫那个时候？大家如果你光读刚才这一段的话，你的感觉还不深刻。如果你再读下面，尤其是历代志上里面有一些的记载是撒母耳记上讲没有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读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了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22章23节。那么这些人怎么来拥护大卫做王呢？他们要有行动的，你不能说众人来了和大卫说一件好听的话，不能，这只是说说而已。你也不能说长老们来了然后高他做王就亡了，不是的，你要看见他们用行动来表示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如果读全本圣经，你就看到说大卫做王的时候，大家拥护他做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做梦没有，他们用实力来证明的，明白吗？22章23节，你看见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你看见吗？这些兵啊，这个兵很清楚，如果当时大卫打他们的话，他们也可以打大卫的。所以大卫不是不能用武力得天下，但是他知道说，今天如果是神把他放在宝座上14年，但是多等五年对他有什么困难呢？他应该学这个功课的。所以现在你看到吗？这个预备打仗的兵啊，这些都是各个会打仗的，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。所以明白吗？在这里最后怎么能把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呢？你看这些所有跟随扫罗的人，所以当时扫罗的部下现在他们怎么样都来到了希伯伦。所以下面说他们的数目如下，你读了以后你非常感动的，为什么呢？犹大支派 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。西面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，利未支派有4600人，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有首领，跟从他的3700人，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族，同住他的有族长22人，那加起来也是不少人。那这些都是犹大支派的，本来你知道他们就拥护他做王的，所以这个似乎不稀奇。这稀奇是便雅悯支派，你看见吗？因为扫罗是便雅悯支派，所以扫罗下面的勇士几乎都是便雅悯人。便雅悯很会打仗的，在12个支派里面最会打仗的应该是属于便雅悯支派。所以29节，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，你看特别讲到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，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。好了，那除了大卫跟便雅悯之外，那就是其他的支派了。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，现在不是论千了，现在论万了。要记得哦，本来约瑟家和犹大家就是有情节的，后来分成12个支派，北国10个支派，南国2个支派，那个对抗其实就是犹大家跟约瑟家的对抗。所以现在到了过了5年以后，当初最应该来怀疑最应该误会大卫的，现在误会全部消了。到底怎么做，圣灵没有告诉我们，神能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。马拿西半支派册上有名的一共是18000人，都来立大卫做王。所以他们不是来了，他们是带枪投靠。不是带枪投靠，而且他们要立大卫做王，用行动的告诉他们说，现在我们都伏在你的脚下，你可以率领我们去打仗。所以现在大卫是名副其实的君王。明白吗？那32节最有意思了。你若读这一段圣经，你就觉得忽然间就讲到以撒家。那以撒家是不是带枪投靠呢？没有，以撒家是带笔投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撒家支派啊有200个族长，所以现在每一个支派都把他最精华的拿出来了。那有的他只会打仗。没有问题，几万人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以撒家只有200个人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每一个人可能都可以抵几万人呢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要以为会打仗就可以的，不够的。如果大卫要做王的话，他的手下不光要会打仗的，他手下应该像以撒家这些人。以撒家怎么说呢？有200个族长，都通达事务，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。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。你看看，现在以撒家要来投靠，他们要兵，我们没有兵。我们最大的贡献不是兵，我们最大的贡献不是枪杆，我们最大的贡献是笔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些人是读圣经的人，他不只读圣经，而且是通达实务的。他一面读圣经，一面也观察神是在历史中行走，神也在宇宙中行走。所以你看，他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。那如果要知道现在什么时候，在旧约不是有打根的人吗？所以你看见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就有一句话说，现在夜更几何。所以真正认识神旨意的人，他知道现在是几更天，现在是什么时候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。为什么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呢？因为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代表以色列。但神用以色列做什么呢？神用以色列做闹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要看看无花果树，你知道现在什么时候了。如果远远你看见无花果是光秃秃的，你知道那是冬天。如果你看见无花果上面长了青果，那么你知道那是春天。等到你看见上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树叶，你知道是夏天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夏天近了。所以什么意思？ 为什么主说你们要从挖过处选个比方？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像以撒家一样做个通达事物的人。主耶稣不是说我必快来，他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一共讲了三次，如果主耶稣说我必快来，他一定快来，他的支票不能不兑现的。那么有的人说，我们等了2000年，怎么主耶稣还没有来呢？是不是主耶稣他食言了呢？没有，因为懂得希腊文能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我必快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一旦动身，我马上就来到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2000年来主耶稣什么时候动身呢？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，我们如果通达食物的话，有枪我们没有，但如果今天我们来到主面，拥护我们的主作王，高我们的主作王，承认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那弟兄姊妹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有一件事你可以像以撒家一样，你是可以通达食物的人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帮助神的儿女，给他看见说，这个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的主讲到，等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原来是个很重要的预言，主曾经咒诅过无花果树，从根开始骨干，所以果然以色列人走入历史。但是根据主耶稣的预言，无花果树一天还要怎么样？有一天呢，它还需要发嫩长叶。所以这个是神要把这个预言告诉我们。所以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那当然只有以色列人复国来说的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如果以色列复国了，那就是1948年的故事，5月14号。那么在惊讶声中，全世界大家都知道说以色列重新抬头了。所以从1948年开始，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已经站在门口了。那么什么叫做人子站在门口呢？那个门口原文是多数的，是多数的。那么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原来呢，这个主耶稣讲那个门呢是多数的门，因为他所讲的背景是东方房屋的背景，是四合院的背景。那么如果你到大院，那么有一个门，那么这算是客人到了门口了。但也可能客人到了第二个，就是这个外院有内院，然后内院里面又最后到你的客厅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如果1948年以色列复国，那么这里有一个讯号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。65年来，我们现在不知道主耶稣到底在哪一个门口，我们不知道。那想想看，如果客人已经到我家的门口了，已经很近了，随时随地他就会来了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假定我的客人已经到门口了，有一个结论你一定可以下的，就是我的客人已经动身了，不在他家里了，这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历史历代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的主很快就要来了？1948年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，因为1948年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已经在这个门口了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已经动身了。如果主一旦动身的话，他应该马上就来到啊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是马太福音24章主所说的话。所以很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非常的清楚。我们应该像以撒家一样，我们看见森林，主耶稣明明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们说，无花果树要学个比方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做一个通达食物的人，你应该知道说主很快就回来了。那结果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啊！圣经里面不光告诉我们说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那么然后人子就站在门口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